这就是三堂了哈，一个讲，然后温习，然后回讲，另外还有一堂呢，就是静坐，就是这样子哈，讲、温习，啊、听讲、温习，回讲，然后还有一堂静坐，啊，那么早晨上早殿这个做早课，我现在。也不是今天哈，我想呢，我们不去念这个楞严咒、十小咒这种办法，把它改变就是打坐，早晨起来打坐，啊，打坐完了啊，静行一会儿哈，静行一会儿啊，或者你自己自由静行，你愿意打太极拳也好，你自由静行也好，个人随个人的意啊，自由一点。不要太拘束啊，然后就是早餐，我想这样的晚殿呢，做晚课的时候有一堂啊，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经啊，念阿弥陀佛，然后念这个一心归命啊，回向愿生阿弥陀佛国啊，念个三皈依就结束了啊，时间也不太长。那么这大概的功课就是这样意思啊。那里边的课程呢，就是啊，欲切实的论啊，欲切实的论啊，摩诃止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有一部是大般涅槃经啊。我妙境是很笨的啊，就是没有智慧，很钝呐、啊。我对于佛法的学习啊，也就是因为笨的关系啊，也是搞不通这件事，搞不通。但是有一样事情稍微的有一点占便宜了啊，就是我出家时间不算少了，时间有几十年都是有了啊，有了。我小时候读书啊，是在私塾里读书，不是正式学校，所以也是落后的啊。我到一出家就是佛学院呐、啊，佛学院按今天的佛学院来说也是落后的，都是不及格了啊。那么呢，但是我其中我离开了佛学院以后啊，我当时的想法就不想再到佛学院去，会有那种想法。就是，可是离开佛学院以后呢，还愿意继续的学习佛法，这也是可能我有点善根啊，我还是欢喜读经，我把这经论一打开呀、啊，就心里欢喜，就是也读了又读，读了又读，这样读啊，读了这本完了就读那本，当时其实我不会读书啊，后来才发觉啊，应该多读多少遍。这一部经啊，一部论不应该读完了读了一遍就放了，然后再读不对，第二种这是不对的啊。可是时间久了呢，我发觉一件事啊，这个关于修禅这件事，对于禅的介绍，对于禅的修行的方法，能够详细的前后次第的开示我们的这样的书，在佛法里边啊，由印度翻译到我们中国来，最好的就是《欲切实的论》，就是这部书。但是啊，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呢，《十禅波罗蜜》还是应该学习的。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另外有个禅宗，其实天台宗应该说是禅宗。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智者大师他把这个禅呢、啊，这个由开始发心呢、啊，修行中间的发生种种的问题，他都说出来了，说出来有啊，第一次最初一修行有十种所缘境啊，十种境界啊，然后又十层观法，里面说的非常的微细。啊，就是你能用功修行啊，忽然间有病了，那怎么办？好、啊，忽然间呢有了个增上慢了怎么办？忽然间有了邪知邪见了，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他都一样一样的来开示我们。 所以智大师的《摩诃止观》呢，《十禅波罗蜜》啊，《小止观》这个书还是应该读。其中有一样事情呢，就是一开始怎么样修禅，一开始怎么做，多数人搞不清楚啊。而智者大师的十禅波罗蜜里面说的很清楚啊，你怎么样盘腿子他也告诉你啊，怎么样那个悬在这个水源镜啊，怎么样安住水源镜，他都是啊想想很详细的很容易明白的开示我们，所以使令我们容易迈出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不容易迈出去啊。所以这个十禅波罗蜜是要读，而摩诃止观是稍微深了一点，稍微深一点哈。那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想要修禅呢，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十禅波罗蜜和这个摩诃止观还是要读，再加上摩诃止观，加上玉阙池的论，关于禅的事情完全通了，你可以完全明白了，你可以自己按照这个去修行。你自己可以这样修行了，你就懂得怎么样修禅，你也可以懂得怎么样叫别人修禅。所以这些书你没有学呀，你就叫别人家去修禅呢，不太合适，我是这样看法，不太合适的。所以这几这个课程里面加上了一些实际论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修禅，就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呢，我这个安排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我看这个、啊、这个乐藏之经啊，藕益大师的乐藏之经，他说这个《大般若经》啊，读《大般若经》啊，是让你成佛成的快一点，或者说成佛，这是说的呀，太高了，就是使得你得无生法眼快一点，这是古德说的话啊。那么呢，我在读这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关于观察诸法皆空，怎么叫做空，他说的非常清楚，说的很详详细细的，一遍又一遍的解释，啊，这样子呢。这是属于修毗婆舍诺这一部分，刚才说修禅呢，就是修止这一部分，啊，其实玉阙池的论里面也有修观，啊，也并不单是止啊，也有修观的地方。修观呢，现在大体上说呢，就是一个唯识观，一个中观，啊，佛教里面主要就是这两个观，其他像天台宗发说的一心善观，又是这个华严宗的法界观，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这样发展出来哈，所以这两部一个《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性空观就是中观，加上啊《唯识的经论》那个唯识观，就是这两部书是从这里可以学习到，所以又安排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从这一部经学习了以后啊。再加上子呢，你得无生法眼快一点，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关于啊这个《大般涅槃经》的问题呢，《大般涅槃经》的学习啊，是我有两个想法，要学习《大般涅槃经》，哪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今天我们中国的佛教啊，和以前的佛教不同了啊。明白有人已经说出来啊，中国佛教的思想混乱，思想混乱。南传佛教不是，南传佛教当然也会有多少啊不同的想法，但比较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这么差异这么大啊。我们中国佛教思想混乱啊。今天的中国佛教呢，正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思想混乱。我以前也说过哈，就是你从日本到日本去留学，我们出家人到日本学习佛法， 回来以后说我们中国佛教不好，到西藏去学习了佛法以后回来说汉文的佛教，我们汉人的佛教不好，那么到了西南去学南传佛教回来以后中国佛教不好，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其实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种问题呀、啊，这个我们没有到外国去学过佛法的人呢、啊，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个事怎么办呢、啊？这个别人说不好啊，也是应该有个理由的，也不说是一点原因没有啊，无故的就说你不好，说你是坏蛋，我看也不是，一定也是有个原因的。但是我们呢自己呀、啊、真实的去呀、啊、去学习中国佛教啊，我们听说不好就不好嘛，我看应不应该那么样的呀，不应该是那么样的浅薄。我现在说，我简单说一个小小一件事哈、啊，就是到日本去学习佛法的那个张曼涛回来以后写了一大篇的文章啊，也就是因为中国佛教一毫钱都不值，然后印顺喇嘛在反驳他，给他四个字叫傲视法界，和你们跟东面机可能会读到这个，给他这么字哈，当然印顺喇嘛是很自在的把他反驳了，把他驳了哈。那么现在呀、啊，我们中国佛教啊又去有啊，就宁波车来了，我们就快去消灭也好，也不说不好啊。我们这个思想上这样子就是乱起来呀、啊。其中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南传佛教的思想来冲击我们，这比较难一点。其他的我因为还不是太难。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到学一学这个大般涅槃经，学着大般涅槃经啊，就会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一句话就把大乘佛教打倒了，不是这样意思的，不是那样。这是一个简单说，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啊，我们平常啊读这个起心论呢、啊，读这个楞严经啊。啊，读这个佛性论，还有些说到众生有佛性这个问题，但是在大般涅槃经有不同的说法，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这个说法我认为很妙，很妙啊！那么呢，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下啊。对于佛法，对于在佛教里面这个不同的思想啊。也会起一点的融合的作用，所以这个大般涅槃经应该读一读，也应该学。所以我就安排了啊，学习这几部书啊，一个是《瑜伽师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般涅槃经》《摩诃止观》，学习这部经。这样子啊，我学把这几部书如果学习毕业了的话呢。希望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对中国汉文的佛教思想稳定下来，思想能稳定下来，不是说你说中国佛教不好就不好，也不是这样子。我这个四面八方来的风来了，你可能会不动，应该有希望能有这么一点成效哈，这是一。第二，你应该能够认识什么是佛法。应该这是第三呢，你应该有能力呀、啊，自己可以用功修行了。如果说我在佛学院里面呢，我初级班毕业、高级班毕业，还不知道怎么用功修行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怎么我学习了三年的佛法，还不知道怎么修行啊？这是不应该这样子。如果是学了六年我还不懂得怎么修行啊，这是更不对了，是不对的。 我们在家居士不说，这是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呀，你如果说是我为了我想要在佛法里面有成就，结果学习了这么多年的佛法还没有办法有成就，这是不对啊。而佛教本身呢，也是我们也应该反省啊，也应该反省啊。就是他在家的时候啊，他动机不是太正确，但是佛法来到佛法里面，佛法应该改造他才是对的。结果这么多年以后还是不能够，还是不知道怎么修行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想啊，就是你如果是把这几部书学习完了，你应该知道怎么修行，你也有能力去领导和别人共同修行，就是这样子啊，是这样意思。所以安排这几本书啊，就是《瑜伽师的论》啊，《摩诃止观》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般涅槃经》啊，那么学习了以后啊，一方面自己的思想稳定下来，知道怎么修行。如果是愿意做大法师呢，你还是要普遍的再读一读，其余的经论还都是要读的，不然还是不行。但是你说是这几部经论，如果你经过静坐，经过思维的学习啊，你三年或者四年毕业了啊，假设你要啊愿意再广学的话，你应该有自学的能力了，你自己可以学了。所以这四部书啊，当然这是我主观上的一个愿望，至于是不是真实能够达到这个愿望呢，我只是这样想哈。那么别人啊是不是有这个信心呢，那就是别人的事情，我不负责任了。这样子，所以你问我这个办明年办学进修的情形呢，这大概是这样子哈。毗尼尼是可以参加的，毗尼尼可以参加哈，因为啊在美国那个地方啊，只有女居士还有发心出家，能不能出家那不一定哈，但是有发心出家，男居士就很少发心出家的，很少。所以办这个佛学院呢，还是以毗丘尼为主了，而不是毗丘。从外地到美国去，这个签证也不是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是，所以这个佛学院，我办这个佛学院呢，将才这个大和尚说，希望他办不成啊。我看是有可能是办不成哈，不过是我在想呢，人数多少的问题，办成是能办成，成还是能，人数多少的问题哈。我就介绍到这里哈。那另外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新的报告，好吧？
诸位法师诸位菩萨，看到各位呢在这禅期当中呢有什么心得啊，是什么感触啊，种种的那个经验啊，可以提出来与诸位分享彼此能够得到这个利益啊，有没有啊？
这样哈，我们呢就是论着这个牌，一位牌啊，这样子他才能敢，他才愿意说话。你突然间从里面叫他说，他不想说。我看还是尊重啊，尊重比丘，就是由维纳师傅开始，请你先说。
主席和尚，阿弥陀佛。各位法师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啊，说来很惭愧哈，我说是啊，可以说最笨的，我什么都不会。去年呢，跟今年这个禅期当中呢，能够得到这样活菩萨的加倍啊，与那个主气和尚慈悲给机会学习啊。这一次呢，这禅期当中呢，我什么都没有学到了，不过我在打坐方面呢，就好像有进步了。因为呢，这个打坐在我来讲啊，是我的基本啊的，就是说修行的根本啊。因为一个人呢、啊，如果放得下，我相信他就能坐下来；一个人呢、啊，心很乱很忙啊，我看到、他就坐不下来，会晃来晃去。这个是最基本的经验。所以说呢，我鼓励呢，诸位能够、有时间呢。多打坐思维去筛减我们的念头，我们的种种的观念，这么样的话，慢慢相信我们智慧就会慢慢成长尤其是呢这个禅期当中呢我们主持和尚晚上都有开示那个五庭清观还有那个维摩诘经观中生田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呢主席上讲了很多，希望呢大家带回去，大家呢好好受用，不要把它包在放在袋子都不受用，那就太浪费了希望呢以后能够在活菩萨的加倍明年呢是希望我们主席上再来领导我们诸位呢，在打禅期为我们说法，这么样彼此之间呢，能够早日呢有所成就。因为我们主持和尚的智慧我听他讲开示，讲的花气充满。不过这个记忆不好，是我看个人可能业障比较重一点呢所以要多礼佛忏悔。多看经那我讲到这里那时间呢就让你下一位阿弥陀佛
主气和尚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其实很惭愧啦我第一期的禅期真的是糊里糊涂的那锁缘镜根本就抓不到幸好主机和尚慈悲开示方法我在学习他第二个禅机的话就慢慢抓到了还有一点信心实在是非常惭愧的纠察
和尚阿弥陀佛各位法师阿弥陀佛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很对不起我只是能够讲说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因为我当和尚的侍者生活没有跟他弄得好就算说洗衣服也没有跟他洗干净真的很抱歉跟师父道歉的那还有就是那个打坐刚开始在学所以单单是训练腿而已那要是以后再向大家学习阿弥陀佛
主机和尚法师居士阿弥陀佛我是刚出家的所以还不太了解现在还在收集所以阿弥陀佛
主气和尚慈悲这个这里的住持上圣相应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女友大家阿弥陀佛我也是这个慈明寺出家的这个这里的住持上圣相应法师也是家师那我参加这个禅期是以前参加过但是要讲心得的话什么都不懂只是感觉最受力的就是这个昨天听了这个 我们长老讲的这个主契和尚讲的这个维摩诘经这个观众生平，我还未出家之前呢，亲近在高雄一位叫陈新德居士，他三藏经典可能都是通，可惜就是没有出家。哎，我听他讲过很多经，法华经、楞严经，包括六祖坛经，但是那时候听的时候好像都不懂，但是经过我们长老呢昨天讲这个维摩诘经，他讲到那种三种颠倒的时候，还有那种四颠倒，我在大波罗蜜盘经里面始终看了四五遍，但是还是理解不来，但是就是昨天晚上长老讲的那几句话呢，把整个关节我始终才打开。为什么大乘佛法会让小乘说光说不练是在哪里，而小乘呢会批评大乘，就是批评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大乘的就是嘴巴讲大乘，没有实际的这个去做。那要实际的去做，就是从长老昨天开始给我们的那个三种颠倒里面去下功夫，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佛法上的根本。你在打坐坐禅的人能够从这个地方下手的话呢，相信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我就简单的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主契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很惭愧，我是这里的中华佛学院第一期的学生，那么我的学佛是从这里开始，从合掌开始，那么在二年级的时候出家，算起来前后20年，出家18年了。那么今天有刚好有这个因缘呢，在这个和尚的座下呢，才开始念腿子，那么我感觉非常的惭愧啊，尤其看到我们院长孱弱的身体呢，那我更感受到这个心里内心的那种惭愧。那么18年来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学到，但是在这个心地功夫上啊，那么我确实呢非常的缺乏。那么我记起两个师长说过了两句话，就说我在中华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民国65年申请的那个小英法师啊来上课。对不起，因为我有点紧张。那么第一次上他的课考试的时候，他就考他的小纸罐啊，那么他就在这个考试卷夹了一张纸字条，用红笔写的啊，写说多在心地上做摄养功夫。那么这个是一个小光恩师给我的第一句话，但是我到今天呢，我辜负了导师的一个慈悲。那么第二句话是我在圆光佛学院的时候，我上这个我是圆光，也是圆光的第一届哈。那个时候普现法师也是考他第一次考试，那么他也是在这个考试卷夹了一张纸说，既知中观意，更需中观行。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了没有，我只知道我现在在大家面前，虽然我会发抖，其实我蛮能面对我自己。我说会面对我自己是说了解到过去没有好好的学好，那么我现在我觉得虽然老和尚说年轻人有希望，年纪大了比较没希望，但是我认为只要你现在想到现在开始，现在都有希望。虽然我现在45岁，但是我觉得我回到这个学院来，我感觉我跟初学的那个心境是一样，我还可以学习。虽然我的体力不是很好，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我的心很好。我说我的心好的不是我什么都做很好，而是说我真的还可以学习。那么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要跟大家共同勉励的。如果有人像我这样子虽然在佛法那么不敢说有基础，但是我记得禅宗祖师有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光是这文字功夫就像那个苍蝇钻固执钻它的泥莲钻不出来。那么我现在就是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那些固执上那个翻来翻去的那么在理念上好像有点清楚，但是实际上 面对自己的时候啊，尤其是两个禅机打下来，发现到自己的头这个念头啊，千头万绪啊。那么如果有人问我现在最苦的是什么，我会说面对自己，不能自己。那么我们讲诸行无常，那个心念啊，不断的牵流不息，那么感受到越是像那个海浪，就那个海浪一样一直涌过来，那么你自己不能把持你自己，我觉得这是最苦的。目前的我是如此。那么我们老和尚慈悲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开示了，那么我希望我自己啊，从现在开始能够慢慢啊，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啊，多去练习，相信会有收益。阿弥陀佛。
那见着们，你稍等一会儿，我说你啊。这位法师名字我记不清了，我记不清。得力法师，这个我是说过哈，这个年轻人发心修行啊，它是容易一点，但是这个生理上要衰退了啊，就会困难一点。但是要没有衰退啊，年纪虽然大了，也还是能修行，也还是能修行的啊。在涅槃经上说嘛，老来无三昧啊，这个意思是说啊，你年轻的时候没有修行，你壮年的时候也不修行，你等到你老来的时候你开始修行了，就困难。可是啊，佛在这个我们有人要来出家的时候，佛说呢，到七十岁的人呢，受沙弥戒还是可以，不可以受必求戒了，有这种规定啊。但是要是特别强壮的还是可以，也是可以受必求戒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老了修行困难呢，但这个老是怎么讲法啊？我在思维这件事，有人问我，你办佛学院呢，是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我说你要到二十岁就可以，如果十九岁就不收你，有这个限制。但是到了多少年岁就没有提，没有提。但是我也说出来说出几句话的。如果你的记忆力还正常啊，你就可以；如果记忆力很坏啊，就是不行了。所以论修行这件事呢，就是记忆力还可以的人呢就可以修行。记忆力是什么？就是念力，念力就是记忆力啊。念力如果太坏的话，你静坐的时候也是有问题，做不来。你学习佛法也是啊，文山的佛法你也很难学啊。所以从这么多的啊事实上来看，有些年纪老的人呢，他才出家，他也得阿罗汉果啊；有些年轻人出了家，他没得阿罗汉果，就是各式各样的差别的情形啊。所以说啊，刚才这位法师说呢，是年轻人有希望，也还是要自己努力。年纪大了啊，也可能一样和年轻人一样，也一样能够可以用功修行，啊，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就是其中的差别是各式各样情形，就是很难说是决定怎么样讲啊。但是大体上说呢，还是说年轻人比较好，啊，年纪大了啊，就可能会差一点。好的，我就说到这里了。
老和尚，各位法师，还有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说要谈这次那个禅期的心得哈，其实我最深刻的还是很感谢，就是说这一次众多因缘的和合哈，真的是老和尚这样不忍众生苦哈，来护念我们，摄受我们。那常住的法师从内坛到外坛，一切都护持的这样子的全面性，而且完整庄严的来照顾我们的所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个在从我们出家多年来有办事经验的那个立场来看，这让我非常深切的感谢的。那也真的是有这么多善知识，大家共同在这里参与跟学习，才能够成就这么样殊胜的因缘。那讲到禅期个人的一个心得，我突然浮现一个影像哈，因为两年前我才刚去学开车跟考了驾照，那我突然发现说，在禅期要圆满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说，这整个修学的历程，事实上就跟我学开车的历程完全是一致的。当我去学开车的时候，首先他先教我们的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机械原理，然后第二个步骤才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那个操作的方法，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演练。那这个演练有教练在你旁边陪着你练习的一段时间，那之后就是自己练习的一段时间。那这当中当然就是在教授陪伴的那一段时间，当然就是有问题有状况的时候，教授那个教练会随时告诉你说你怎么来处理它。那自己练习的那一段时间，当然碰到问题的时候在事后做请教，那之后练习了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够说很任运悠游的上路了。那我就发现说，在这个整个禅期的一个学习里头，事实上就是这样，在老和尚的开示里头，它包含了一个修行的一个基本理念的一个建立。在这个虽然说出家这么多年来，那也学习了一些东西，不过我觉得在这一次里头又唤醒了一些蛮深刻一个修行的一些比较深层的，而且一个根本应该掌握的第一义谛，又在这一次的禅期里头，在老和尚的开示里很清晰的被提息出来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老和尚也在这边提供了我们相当明确的一些下手的那个操作的方法。那有一些不足的，就是说自己在练习上有困难的，老和尚也在小餐里头在给予提息。那在这整个禅期里头，在小餐当中，老和尚给予个人非常多属于方法上的一个指导，让自己在碰到瓶颈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再往上再往前。那这是我觉得说真的，我还是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让我比较清晰的知道说子观双运哈，它到底什么叫子观双运。当然这句话常常听，那似懂非懂的，直到这次我才比较深刻的真的是用体会去体验到说怎么样子观双运，然后怎么样用方法次第的移进。好，过去我的经验都好像觉得说要进入某种状况，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就是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碰巧的机会，方法次第上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清晰。那我觉得这一次在老和尚的提息之下，就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次第已尽。那这是应该是说是个人在这次禅期里头一个最大的学习。那就刚所讲的，就是说在个人的一个修学阶段里头，如果说就像学开车一样，自己目前只是在一个还是在那个练习的一个阶段里头，那怎么样能够有因缘能够具足到能够悠游的任运上路哈，这还要靠自己在努力，然后也希望说有因缘再得到老和尚的提息。阿弥陀佛。
主持老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默学参加这个禅区是第二次啊的禅区。默学就是在普里的时候就听过老和尚讲《法华经》，所以对老和尚 比较深刻。默学从老和尚讲经里面得到很多的法喜，而最令默学觉得说引起深深的欢喜，同时就是学习的，就是看到老和尚很，就是说很清净庄严，就是他本身一切的作为都让我们觉得很细心，而且很柔和，使默学常常会反观自己，也就是说一切的举止动念呢，我是觉得老和尚都有表现出那个一个禅里面的风味在里头，给我们很多的自由自在，也让我们不畏惧。同时我就是说从老和尚这些的举动呢，我都曾经加以观察，这个是从老和尚教授教戒的经里面的提示，我就是这样跟他的应用。那默学就是以前呢，也就是这个我的旨意也非常重，就是我见呢，我这个我也非常在身心里面长了很大的根在里头。然后我常听老和尚讲经，他里面一直讲这个无我，就是这个一切的事情都是没有决定性的，老和尚常会讲这一句话。后来我就把这句话加以思维，确实是没有决定性的，然后慢慢也就把我这个我呢就慢慢的淡下来一点，因此呢从这个方面就得到很大的利益，因此在坐禅方面呢也自然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法喜。那默学也是非常感谢种种的因缘，让默学可以在这边呢学习这样一个甚深的微妙禅啊。默学呢非常知见，也非常微薄，都在学习当中。谢谢诸位。
老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善人、诸上善人，大家阿弥陀佛。默学非常感谢这一次众诸多的因缘，能促成我来参加这一次禅期，而且是两个禅期，真的非常的感谢。真的用语言难以形容的。我出家也是十多年了，东学西学的啦，密啦什么的都去参啦，结果参来参去，我觉得这一次给我受用最多，也真的非常感动。只是只有一句话可以说，就是非常让自己感觉非常自在，可是现在也不自在。我因为我平常都是很悲扭的人呢，真的很悲扭哈。这事情都是不敢做了，就是没有开始的。只是非常感谢。就是这样，刚刚讲了一大堆，现在都空掉了，就是非常感谢这样。阿弥陀佛。
主七老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先我们非常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常住提供这么好的、这么庄严的道场，让我们大家安心在这边修学禅期，还有敦请到这么高超智慧的老和尚来指导我们大家，还有我们的大寮为我们提供这么丰富健康的美食，这些都是我们 首先最要感谢的。另外再来就谈一谈关于这一次长期的一点点心得。说到打坐，其实我是刚刚入门而已，而且是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第一天来到看到说七支香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后悔，是想说怕自己挨不住又吵到大家，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每一支香的半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会很平静的就坐到半个小时，到过了后半小时的时候，这个脚就开始不听话，而且是痛到是难以形容，有时候痛到冒汗，然后脚又有一点湿热的感觉，真的很痛很痛的时候，又想怎么我们的维诺师傅的尹庆生不赶快当医生，有时候又想是不是维诺师傅睡觉了。这就是说在痛苦的当下哈，自己就一直搏斗一直搏斗，到没办法的时候就只好把腿放下了。但是在这四十几支香当中，也有两次让我感到信心大增的，就是有两次让我挨到一个小时从头到尾就没有放下脚来，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个地方。谢谢各位。
主七老和尚、上庙相敬长老，还有诸位法师，各位。